请翻开讲义第七页最后一段，第六章通别六妙门。复次，云何名为菩萨属习相？行者为求一切智，佛智、自然智、无私智、如来之见力无所谓，悯念安乐无量众生，故修属习，欲因此法门入一切种智。所以者何？如经中说，阿那班那，三世诸佛入道之出门。是故心发心菩萨欲求佛道，应先调心属习。当属习时，知习非习，犹如幻化。是故习非是生死，亦非是涅槃。好，我们上个礼拜看到这里，那接着呢，我们要看尔时于属习中，不得生死可断，不得涅槃可入，是故不住生死。所以菩萨呢，他们的观念里面啊，虽然在修这个属习呢，可是呢，他不会认为说有一个生死要断，有一个轮回要断，然后呢，有一个涅槃要去证得，他没有这样的观念，因此他可以不住生死。既无二十五有系缚，就是说呢，菩萨他不会像我们生死凡夫，是因为业力啊，然后才来轮转啊，那就呢受到这个二十五有啊，这个二十五有的这个二十五有啊，是把那个三界啊，欲界、色界、无色界呢，分成二十五类啊。哪二十五类？我们看一下，这个白板上面有写，就是呢四大部洲啊，四洲东西南北，东胜深洲、南瞻部洲、西牛贺州、北俱芦州，这四州，然后再加上四二趣，只有听过三二趣，怎么有四二趣？他把呢阿修罗也这个认为是这个二趣，所以地狱、畜生、恶鬼，再加上阿修罗，所以是四二趣。还有六欲天，四天王天、倒立天、夜魔天、兜率天、化乐天、他化自在天，就有六天。再加上呢色界、初禅、二禅、三禅、四禅，再加上无色界的四空天、空无边处天、四无处天、然后无所有处天、非想非非想处天，就再加上这四个，然后再加上一个大梵天，还有呢这个无想天，还有一个净居天，所以一共呢加起来就是二十五，这个就是所谓呢这边指的二十五有。那为什么称为有呢？那就要知道说啊，这个二十五类啊，他们是怎么去的，修什么因才能够去啊，就是有因必有果，因果永远不会失去，所以称为有啊。那业的自性不是空的吗？对，因缘所生自性是空，但是呢它现象还是有啊。那你在，所以我们在受报的时候还是有的，那它这个因果是永远不会失去的，不会坏失的，所以称为这个有啊。那虽然它自性是空，可是它在显现的时候呢，果报现前的时候还是有啊，只是我们知道呢，它不是这个实有的，它是幻有的，它是假有的啊。但是我们可能还是会有疑问呢，你说这个大梵天是在四禅天的这个初禅天里面，无想天呐、跟这个净居天是在第四禅四禅天，那你这个四禅、初禅、二禅、三禅、四禅都已经包括了，为什么还要特别把大梵天、无想天、净居天拉出来？你听懂我的问题吗？应该只有到这个二十二有就好了，为什么要二十五有？因为下面的三个大梵天就包括在四禅天里面的初禅，无想天跟净居天都是四禅，那为什么还要把这三个特别拉出来？为什么？这样不是就重复了吗？为什么要另外把它拉出来？这是有原因啊，因为呢这三个和其他的天不一样，所以他要另外把它呢再拉出来说明啊。因为呢这个大梵天啊，它是有佛法的正知见的。我们知道呢，我们常常看这个经上啊，都是大梵天请佛说法的， 或者呢是大梵天呢天主请问这个佛什么什么问题，然后才有这个这部经这部论的、啊、就说明了这个大梵天啊他是有正知见的，那其他天呢他就不一定有佛法的正知见了、啊、像这个无想天，无想天呢就是外道所去的地方、啊、因为生前这个修行人修无想定，所以死后呢他就生在无想天、啊、他是没有佛法正知见的地方、啊、这是这个为什么要把无想天拉出来。第三个呢，这个净居天，好，色界的第四禅，说这个正三果阿那含，好，不还果的这个圣人，死后到哪里去呢？就升到这个净居天，好，这净居天是五个，好，无烦天、无热天、善现天、善见天、色究竟天，好，这个你念地藏经里面常常看到的，就是这五个，好，净居天。那我们知道它是这个三果圣人去的地方。好，譬如说我这一次证到三果死后那就到这里去，还没有涅槃，好，还没有办法证得涅槃，那就到这个净居天去。所以它是三果圣人阿拉含居住的地方，就是因为这三处跟其他天人所居住的地方不一样。好，因为我们知道天有28层，那这三个要特别，所以再把它举出来说，所以这样加起来呢才是25有，是这个原因。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平常我们看到的六根，好，六尘六识，这个根尘识啊是属于凡夫的正报，那这个现在讲的这个25有就是指凡夫的依报，就是我们三界内啊众生所依止的住处叫做依报。所以我们看到这个25有啊就知道呢它是指三界的系缚，在下一章我们还会再看到。所以凡夫呢因为无明啊所以会造业，所以啊有业呢就会这个就是因为会生起我执生烦恼造业，然后呢在这个生死当中啊轮回不得解脱，那就会有这个三界的系缚。底下说不证涅槃则不堕声闻辟之佛地，可是菩萨呢他又不会证入涅槃，所以他不会啊堕在这个声闻辟之佛地啊这样的一个空处，所以证这个偏空之果啊就是指涅槃。啊，菩萨他不想要证入涅槃，啊，他是呢以平等大慧及无取舍心入习中道，明见佛性，得无生忍，啊，住大涅槃，常乐我净。所以菩萨他修这个六妙门的结果呢他就会证到这个所谓的无住涅槃。那什么叫无住涅槃？就是金刚经常讲的因无所住而生其心。好，当前呢我们这念心时时刻的时时刻刻都是清清楚楚了了分明寂然不动，好，不管我们行住坐卧心都在涅槃当中，就称之为无住涅槃。好，这个是呢菩萨所修的所证的这个大乘的涅槃，而不是小乘，指小乘的那个偏真的涅槃。好，那是因为呢他在整个这个修六妙门的过程当中呢菩萨他是以平等心来修，好，那有空性智慧的摄持来修的，好，所以他没有取舍，平等嘛就没有取舍。这个取舍就是取什么呢？取这个涅槃。舍是舍什么呢？舍轮回生死。好，菩萨他没有这个取舍的心，所以说他是平等的大悲心。好，又有智慧的摄持来修这个入出喜，来修这个阿那般那。好，因此他可以开显佛性而得到无生法忍，好，安住在这个无住涅槃当中。好，那得到呢真正的常乐我净，这是呢究竟圆满的涅槃，跟小乘的涅槃是不同的。故经云譬如大水能涂荡一切，唯除杨柳以其软故，生死大水亦复如是。啊，这个是呢经中有这样的形容。啊，这个经啊是指佛说薄经钞。啊，这部经啊比较少听到。啊，像他就讲说啊说有这个大洪水的时候呢可以把一切啊都摧毁。啊，可是这个杨柳枝啊这个杨柳这个我们这边杨柳好像比较少看到， 杨柳，植物园好像有几棵。在大陆呢，就可以南方常常看到，好那个西湖啊，哎，旁边都是这个杨柳啊，它是很细又很柔软，好，所以呢，它怎么冲都冲不掉。这个大洪水来的时候啊，这个杨柳细又柔软，好，怎么冲都冲不掉。这个生死大水亦复如是，好，用这个来比喻啊，菩萨他们的发心，好，因为他们有智慧的摄持，因为菩萨他们都是啊。虽然发愿来这个三界六道受身，可是呢，他们在生死轮回的大水当中啊，不会被淹没，好，因为他们有空性的智慧，好，这个空性智慧的摄持，所以我们常听到一句话叫做“智不住三有，悲不入涅槃”，好，是因为呢，菩萨他们有智慧的摄持，因此呢，不会被这个生死轮转的大海水所淹没，啊，能漂没一切凡夫之人。唯除菩萨住于大乘大波涅槃，心柔软故。所以菩萨不像一切凡夫啊，被洪水所淹没，在这个呢轮回生死当中啊，不得解脱。就是因为菩萨的心啊，非常的柔软，像这个杨柳枝一样。是名大乘行者于属喜中入菩萨位。所以大乘菩萨的发心不同，所以他在修习这个六妙门的过程当中呢，他就得到菩萨的果位，乃至于最后呢圆满就近成佛。好，这个刚刚提到这个佛说这个佛经抄啊，那其中有一段啊很有趣啊，我们呢因为啊这一段比较枯燥，所以要给大家有趣一点的故事。他这边提到啊，就是说啊，这个朋友有四类啊，哪四类呢？他举了四个比喻，一类的朋友叫如花，花朵的花，如秤，秤砣的秤，如山，这个山丘的山，如地，大地的地，把这四种譬喻啊，道尽了我们啊，人们啊互动之间的时候，这个不同形类的这个心态。好，说什么叫做如花的朋友呢？就当花啊盛开的时候啊。我们经常把这个花啊，这个装饰在啊，这个采下来呢，放在家里的厅堂啊、客厅里面啊，甚至呢，有些地方是习惯呢佩戴在身上或者是头上的。好，它美美的时候呢，你是用来这个装饰装扮的。可是等它呢枯萎的时候啊，哎呦，就是像这个恨不得赶快啊把它这个丢掉。所以呢，就比喻说，有一类的朋友就像花一样，好，当呢看到他人富贵的时候啊，他就呢百般的去亲近，好，去附和，啊，去利用他。可是当人家贫困而没有利用价值的时候啊，就赶快把他舍他，把他那个这个舍他而去，好。所以这类型的心态就像如花的朋友一样，好，所以用这个花来比喻，好。那什么叫如秤的朋友呢？就是说这个秤啊，这个秤呢，我们在使用的时候啊，当你把这个重物放在秤上的时候，这个秤是这个低下来的，好，当放轻的东西的时候呢，它是翘起来的，好。那同样的，有一类的朋友就是说啊，别人对他好的时候呢，他是啊，哎呀，低头恭敬对方，好，但是呢，对他不好的时候，好，或者是得罪你的时候，好，有曾经对不起你的时候呢，啊，那你就给他记恨一辈子，好，啊，那也就是说，别人给他半斤的时候啊，这种啊，他会还他八两，他不会占别人便宜，但是呢，也绝对不能吃亏的，好，那这类型的朋友就是如秤，那什么叫如山呢？就是譬如一座金山，好，这个山里面啊，这个孔雀也好啦，野猪啦，野兔，不管是什么样鸟兽啊，一接近这个山啊，都显得金光闪闪。所以就比喻这类朋友啊，无论是谁来亲近他，都能够沾到他的光，哦，都可以分一杯羹，都可以得到好处，哦，所以他是能够让跟人家，啊，有福同享，但是呢他的难，啊，不见得要跟你同当，哦，所以这类型的朋友啊，他就是呢就慷慨，你来我一定给你好处，哦，但是我苦哈哈的时候我不会连累你，哦，这类型的朋友叫做如山的朋友。那第四个是如地的朋友啊，我们说呢，一切谷物啊， 都依地而生长。这个地呀、啊，里面啊含藏着无量的宝藏啊，金矿、银矿、什么什么锡矿啊。但是呢，有多少人感恩它呢？好、啊、像我们不要的东西啊，排泄物啊，这个什么垃圾啊，好、啊、能回收的、不能回收的，通通往它那这个垃圾堆里面去丢。好、啊，有时生气的时候还要给它滥砍滥伐。好、啊，对大地呢，对我们呢、啊、是完全没有抱怨。所以有一类的朋友呢，就是啊，对我们就是慷慨布施，好，然后呢，这个待人非常的恩厚，好，不但呢有福同享，即使呢啊遇到人家对他这个是毁谤啊，或者是这个打击啊，他也是默默忍受啊，不记恨的，不含藏的，啊，这类型呢我们叫做如地的朋友。最明显的一个比喻就是像地藏菩萨一样啊，他是发愿地狱不空，誓不成佛的啊，就是这类型的啊。那在现实这个生活里面啊，我们经常啊可以观察我们周边啊这四类型朋友应该都有啊。如地呢是很可贵很难得啊，不晓得你有没有啊？大家呢都想要结交这类的朋友，但是呢，我们应该啊自我反省看看，哎。我对待我的父母，对待我的朋友，对待我的学生啊，这个我是属于哪一类型的啊？多数呢能够保持如称这一类已经也不错了哈、啊，有恩报恩，有仇报仇啊。那或许偶尔呢，可能做到如花的心态啊，也有的啊。所以我们就时时要反省。那他菩萨的精神这边讲到的，就是呢像如地一样啊，菩萨呢他是尽量呢充实自己，并且呢。一味的好毫无这个保留的金钱的去利益他人啊，因为呢虽然有心想要利益他人啊，可是他自己如果说是一无所长也一无所有，那怎么去利益人家？所以呢菩萨他要不断的长养这个慈悲心，而且呢广大积极福德智慧之良，好，所以呢才能够啊做到呢这个利他的这样子的一个目的。这个是这个佛说佛经钞里面、啊、一小段补充。那底下说啊，此则略说属习妙门凡圣大小乘通别之相、哦、以上呢就是呢简略的来介绍，虽然共同的都是修这个六妙门，可是呢有凡夫圣者、哦、大乘小乘通别的这个内容它是不同的、哦、共通修相同的方法，可是个别有不同的正果。属习虽通，虚解殊别之相。好，他们所修的属习法都是相同的，可是他们所证的结果呢是有差别。好，当知属习虽同共修，随其果报差降，于随止观环境一一妙门凡圣大小乘通别亦复如是。好，前面只是举出这个属习，好，是这些人所共修。好，共同修的，可是呢他们的果报有很大的差别。那其余的随止观环境每一个妙门也是同样的道理。好，就是呢有凡夫外道声闻缘觉菩萨，好，这五种根基的人共通来修习这个六妙门啊，会因为他们呢各自用心不同，根基不同，解慧不同，而有差别的果报。所以叫做啊通别六妙门。好，那这个就是呢六妙门为什么称为不定止观的原因。好，最主要就是因为有不同的结果，所以称为不定止观。好，这个呢就是第六章通别六妙门啊，大概的这个我们呢简单的把它看过去。那接着呢我们要看的是下一章第七章旋转六妙门。好，第七章啊，这个旋转六妙门啊，这个是菩萨修的啊，它是不共二乘凡夫啊。这个旋转的意思呢就是说，如果菩萨他能够善巧修习六妙门，就能够旋转出六度四摄好、啊、等等一切的大乘的功德。好、啊、那这个重点还是在善巧修习啊，只要你能够善巧修习六妙门，就可以随修一门而转出呢无量大乘的功德。那什么是大乘的功德呢？大乘的功德啊，我们可以说啊，主要就是指六度四摄。好，所以说它是不共凡夫外道，还有这个声闻小乘。 不共的，就是只有这个菩萨独修的。好，那我们来看讲义怎么说。上来所说六妙门，悉是共行，与凡夫二乘共故。前面讲的这个六妙门呢，是共同的，共呢凡夫小乘。今此旋转六妙门者，唯独菩萨所行，不与声闻缘觉共，况诸凡夫。可是现在要讲的这个旋转六妙门呢，它是不共凡夫，不共二乘，就是不共小乘，是只有菩萨才能够修的。所以者和前第六通别妙门观中说，名从假入空观，得慧眼一切智。前面在这第六章这个通别六妙门这个内容当中，我们曾经介绍过从假入空观，从这个世俗假有进入这个空观。这个我们知道呢，是共小乘跟大乘的。那我们小止观啊，这个后面呢、也讲过，首先呢我们要修这个空观，从假入空观。那小乘跟大乘他们的入手处啊，有一些不同。小乘它是以分破空的方式，天台啊称为悉空观，写在这边，分析的悉，悉空观。这个分破空啊，就是用悉空的方式，所谓的悉空的方式就是分悉空，分悉空可以达到自性空，契入这个空性。分悉空我们也可以举一个例子，你看这本书呢叫做不净观，这个封面是书吗？封面是不是书？不是。第一页是不是书？不是。第二页是不是书？不是。好，所以你一页一页把它撕掉的时候是什么？没有一本书叫做不净观，是不是？分析到最后没有这个书，你看它是怎么来的，这本书它是怎么来的，怎么来的这个不净观它是怎么来的。我好不容易找到这本书啊，不然要找一本书来撕是不太恭敬的。刚好我呢在这个准备这个把它一张一张拿下来的时候啊，在印给各位的时候，刚好想到这个。这本书本来它是怎么来的？怎么才有这本书？从一页页怎么来？这个也是一页页啊，怎么来？可能要先这个种树吧，种树、砍树，然后制造纸浆，然后呢还要呢这个师傅辛辛苦苦把它一页一页呢把它写出来，还有人打上去，再把它那个印刷出来，再一页页把它装订下来，然后再设计一个封皮定下来，才有这个完整的一本书。可是小乘他的分析空啊，他呢怎么让我们呢一下子契入这个空啊？他就是呢把这个书刚刚我讲的啊，把这个一页这一本书本来是完整的实有的，清清楚楚看得到摸得到的，那你怎么契入这个空性呢？这个表皮封面不是撕掉，第一页不是，第二页不是，撕到最后，刚刚经历没有，根本没有不净观这本书。这个是小乘的分析空。还可以再举例子，比方说这个桌子实有的吧，顶扣扣，对不对？你怎么分析它这个是空性的道理呢？你把它拆开，这个桌面它是一块木板而已，它是不是桌子？不是啊，叫木板。四个椅子，四个这个桌角，它是不是桌子？不是啊，四根木条而已。所以你分析到最后把它全部拆开了，也没有桌子可得啊，没有。好，这个呢再举这个教室好了。这个教室这个房子是不是实有？是不是实有？是啊，实有。这凭几爸爸呢不是实有。当然是啊，实实在在的，又可以这个遮风避雨，怎么不是实有？是吧？是吗？不是。怎么看到它的空性呢？这片墙壁是不是实有？是不是房子？这片墙壁不是嘛，它叫墙嘛，你把它打掉，那后面那片墙也是墙，不是房子嘛，打掉，这边也是，这片也是墙，后面那个也是墙啊，全部打掉，上面这个是什么？天花板嘛， 也不是屋子啊，天花板再把它拆掉啊，地板呢，它叫地板，它不是房子，地板也拆掉，房子在哪里也没有。所以用虚空观啊，这个小乘啊，它就呢慢慢的让我们呢用分析空的方式呢，让我们契入这个空性。好，那小乘呢，它大部分的就是用这个方法，好，一直分析一直分析，到最后哦，他看到是微尘，好，叫做临虚尘，这个已经接近虚空了。好，所以你把物质一直分析分析分析到最后啊，现在物理告诉我们呢，就是分子，分子再分就原子，原子里面有原子核，里面有中子有质子，外面有一圈电子在跑来跑去，那原子核是正电，电子是负电，你正电跟负电要相等，它才能够维持一个平衡，就是这样。好，所以呢并没有一个什么实质的东西啊，它是真实有的，并没有。所以你还可以再把它分析分析，到最后就是这个夸克 quark。好，我们把它翻成夸克。好，所以呢，你从这个分这个物质分析到最后是分子到原子，好，原子核里面又有中子、质子、电子，到最后最小的就是这个夸克。那如果你还不满意，再分析分析，就最后就是啊，在佛法里面给你一个临虚尘，已经接近虚空了。再分析下去就等于虚空了，所以它已经不是色法，因为色法它是有执爱的。好，我们在白法里面看到有执爱的才叫做色法。好，所以这个色法一直分析到最后，已经接近虚空，不能再下去了啊，不能再分析下去了啊，再下去就是虚空了，就不是色法。所以我们就知道说啊，可以分成最小最小一个单位，就是这个临虚尘。好，那现在科学家也证明啊，好，他研究出来说实证出来了，这个宇宙的现象它就是一个波动而已。好，所以现在物理呢已经证明物质它不是真实存在的。好，分析到最后就是一种波动而已，没有真实的物质的存在。好，这个就是很接近我们现在小乘讲这个佛法里面讲小乘讲的分析空。好，分析空的道理，分析到最后没有物质真实的存在。好，我们可以一直分析分析到最后一个单位，发现它只是一种波动啊，没有所谓的什么真实的物质存在。好，所以一切因缘所生法是不是真实存在的，只要是因缘所生，它就不是真实存在。好，不是的。所以物质呢，我们可以去分析它。那心念可不可以？可以啊，我们可以也可以这个观心无常啊，你就发现这个每一个念头它升起它就灭掉，升起灭掉，升起灭掉，生灭生灭，这样的这个速度不管它多快，那只要是生灭，它一定就不是真实存在的。好，那我们那个虚妄心的生灭一定呢也不是真实存在的。所以色法不是真实存在，心法不是真实存在。好，所以小乘的或者是我们常讲南传的佛法，他们呢就是呢观察自己身心的变化，好，观察这个色身的变化，他们的四念处就是这样修的啊，就是借着呢这个身体的变化，好，或者是你那个行禅，好，动作的这个无常啊，这个行禅的时候，这个脚提起前进落下，起进落，这样去观察啊这个无常，好，然后呢观察这个色法或者是心法啊，这个色受想行识无蕴，分别一个个去把它分析，好，那它都是因缘所生，去观察它的无常性啊，那它的无自性啊，因为无常就是无自性嘛，好，所以它就是无我啊，无不能够自我自己这个自在做主的啊，这个就能够证入空性啊，这个就是虚空观啊，分析而得的结果啊，契入这个空性。那大乘呢？大乘它这个空观就太多太多了，有很多种。那一般呢来讲，最普遍的就是当体即空啊，我们观察一个物象。好，他的当下就知道他是空的啊，不用像小乘这样这个书拿来一本一片一片撕，不需要啊，他是不用分析的方法。好，到最后呢，什么连这个电子知识什么都没有，我们不用分析的方法，当下我就知道呢，只要是因缘所生的，它就是无自性，好，叫做当体即空。好，因为呢我们的这个观念里面啊，已经呢体解 已经了解了，知道呢一切因缘所生法，它都是无常生灭的，没有它的自性可得。我已经有这样子的这个观念了，我熏习多年多生累世都是这样熏习，因此我在观察任何一件事情事物的时候呢，我当下就能够知道它是无自性的，当下就知道它是空的。所以有了这种啊空观的这个人啊，他这个修行人啊，他虽然看到很多的这个东西在他身边，好，比方说我们坐在这个地方，好，这个教室里面很多很多的师兄很多的师姐坐在这里，好，你有看到你隔壁有这个同学在旁边，有高矮胖瘦男男女女，好，有麦克风有桌子有椅子，你都可以马上呢体悟到他这个当下都是一切法都是因缘所生，都是空的，好，都不是真实存在的。在他的观念里面，一切东西都不是真实存在，都是因缘法。好，这个就是所谓的当体即空，好，这样的一个观法。然后呢，他真正已经证到这个空观的话呢，他看到一切的物相，他都不会产生任何的执着。好，为什么？因为他看到什么东西，他当下就知道他自性是空的。他知道他自性是空，不是真实有的，他怎么会可能去产生贪着呢？他就不可能会心里想说喜不喜欢、爱不爱、这个颜色好不好看、哦、我喜欢白色，我不喜欢黄的，我不喜欢什么颜色。今年流行什么颜色？什么颜色？红的啊？哦、不知道。哦，说今年流行红的啊、哦，他就拼命的把这个柜子里面所有这个不是红的通不要穿了，不可能，就没有这件事情。哦、他没有这个概念、哦、没有什么喜不喜欢。因为白色、红的、红色、黑色对他来讲，自性都了不可得。好，颜色了不可得，形象了不可得，好，色相了不可得，物相了不可得。好，这个就是呢，当体即空。好，所以呢，有这样子这个熏修这样子当体即空的观念的这个修行人啊，你看他啊，每天好像都很忙碌。哦，不管他在这个在家出家，好，从事这个市容工商。对他来讲啊，他每天从早到晚忙忙碌碌的，可是呢好像他一天下来什么事情都没有做啊，就是那种感觉啊。每天很多事情在忙，可是呢在他心里啊没有落下任何的影像，没有落影像，什么人事物啊都没有落在他影像，落在他心中成为影像，就是因为他没有执着。而且他知道每一件人事物他的自性都是空的，所以即使他今天面对很多的人讲了很多的话，可是呢他就好像什么事都没做那种感觉。晚上一回来虽然整天很忙，可是他心里没有落影像，心里没有事情，没有留下什么贪嗔痴啊，什么喜怒哀乐啊，什么人我是非啊，留下一堆的情绪。然后呢晚上在床上啊，那个大大的什么什么水床非常舒服，可是就是翻来覆去睡不没办法睡着，还要吃半颗安眠药，不行再加半颗还是睡不着啊。这就是我们啊一般呢都有很多很多的情绪思想的干扰，然后那种喜怒哀乐啊，喜不喜欢啊，什么分别执着妄想啊，这样一堆，好，整天你这样一天下来躺在床上就觉得好累好累。为什么？为什么会这么累？因为我们太认真了。不认真做事不对吗？这个太认真的意思就是你把所有的人事物都当成是实有的，你把它认为都是这个一切都是真实存在的。好，你见到你今天见到的每一个人，他说都是真实的人，好，说的每一句话都实实在在的，真实的不得了。所以你回来的时候已经好几个钟头那个脑子里面一直绕着谁谁谁说的哪一句这个回炉我的话啊，你就一直记在心里头啊，想了已经下午的事情想到现在已经两三个钟头了，晚上再想他一个晚上，好，早上起来越想越气，再气他三天啊，再恨他一辈子，就是这样啊。所以都很累很累啊。所以呢我们就是把那个人当成是真的，然后他讲的话句句都是实实在在的，然后还有一个我也是真实的，所以就认真的不得了，认为它是真的，真的是实有的。所以呢一切法都不空，没有一个当体即空，一个都空不掉，人空不掉， 这个法也空不掉，话也空不掉，每个念头都空不掉，都真实的不得了，把它抓得紧紧的，好，全部都是真实存在。好，为什么？就是因为没有这个空性的智慧，好，平常就没有这样的关照，好，所以不明白每一个人事物它其实都是假合的，好，只要一切法它都是因缘所生的，都是四大假合的，那这个身体它是虚妄的，这个身体，然后呢，人家对你说一句回路的话，这个声音无自信嘛，无常的音声，然后说了 一大堆无常的话语，说给谁听？啊，人家回路你说给谁听？说给你听，你这个人也是四大的假合的人听。好，但是呢，人无自信，这个说的人无自信，听的人也无自信，声音也是无自信，但是我们都把它执着为实有。啊，执着的这个真实有，啊，抓得牢牢的，啊，所以才会呢，这个所有的烦恼就这样因此而产生。所以在我们明白一切法因缘所生之后啊，我们当下就要把它空掉。好，我们平常都做这样子的观照，这样的练习的时候啊，我们这个功夫成熟之后，即使我们每天都很忙碌，可是呢，你不会觉得累，因为我们刚讲身心呐，这个心呐，不落影像。所以每天晚上啊，当这个各位啊躺在你的大床的时候啊，你看看自己累的程度，就知道你今天有没有执着，执着的程度多少。那越累大概就是越执着吧，好，就可以检查得出来。好，然后呢，晚上是不是心平气和啊？好，然后呢，心里是不是什么都没有啊，都没有什么留下来，然后睡得很安稳，每天都日日好眠，不用吃什么安眠药。好，如果不是的话呢，就是呢，我们心里可能啊累积了啊一天这个愤恨的情绪啊，悲伤的啦，种种的感受啊，哈，看了什么梁山伯与祝英台啊，哭了好几天啊，就是那个感觉啊，然后那个梁祝的那个什么那个叫做什么黄梅调，一直在空在这个脑筋里面绕啊，好，流了一大堆啊，然后就这样子，就是今天不空，好，今天这个，人也不空，法也不空，音声也不空，什么都没有一个空的，好，所以才会留下一肚子的委屈，好，有些人就是这个胸口痛啊，好，心痛啊，哪里痛，那都是啊这个情绪累积来的，好，一肚子的伤心，满腹委屈，好。